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去到出埃及记信息的尾声，
今天我们到出埃及记信息的尾声。
按照一般的小说或者故事情节呢，
按照一般小说的故事情节，
今天应该是传书大结局。
今天是传书的大结局，
应该有最惊心动魄的挑战，
有最惊心动魄的挑战，
也都会有最出人意外的答案，
也有最出人意外的答案。
我们看出埃及记分为救赎与启示，
我们看出埃及记分成救赎与启示。
你发现一至十八章救赎以的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行动里面，
在一到十八章以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行动中，
神揭示他的身份和神子民的关系，
神慢慢地揭示他的身份还有与神子民的关系。
十九至四十章，
在十九到四十章
神和摩西的对话里面，
神跟摩西的对话里面，
我们发现启示的内容，
我们发现启示的内容
竟然是一个永恒的救赎盼望，
是个永恒的救赎盼望。
出埃及记结局讲什么？
出埃及记的结局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对以色列人来讲，对神子民，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
对以色列人，对以后的子民，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一起先祈祷，将时间交托给神。
让我们先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恳求你今天的荣耀在我们当中，看见无论我们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却可以仰望你，重新选择与你同在的轨迹，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今年我们全年其中一个主题，
今年我们其中一个主题，
要成为神的仆人，
要成为神的仆人。
咁主人要求仆人要做啲乜？
主人要求仆人要的是什么？
根据威斯敏斯特小要你问答。
根据威斯敏斯特小要你问答。
第一问第一答。
第一问第一答。
人主要嘅目的系要荣耀神。
人主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
听嚟都几有道理嘅。
听起来有道理。
咁点做咧？
但是如何的做？
咁下一个问题就系、是。咩叫荣耀神？
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荣耀神？
以前我谂起荣耀，谂起好光啊。
以前当我想起荣耀，就觉得很亮。
因为圣经有时都用荣光去讲神嘅荣耀。
因为圣经里面都用荣光来形容神的荣耀。
咁点样叫神好光呢？
怎么叫神很亮？
有时我哋可能摆脱唔到一种好成功嘅观念。
有时候我们摆脱不了一种很成功的观念，
要做得好好，
要做得很好。
有人赞你就归荣耀给神，
有人称赞我们就等同归荣耀给神。
所以教会的布置啊、服侍、崇拜，甚至传道人都要做得好好。
在教会的布置、服侍、崇拜，甚至传道人的品质都要做得很好。
弟兄姊妹工作、教仔、都要做得好好。
弟兄姐妹在工作还有家庭的教养也要做得很成功。
我们想这样荣耀神，
我们就觉得这样就是荣耀神。
不过有人这样讲，
有人这样说，
这些基督徒见证就好像 Crazy Rich Christian 一样，样即是疯狂富豪式的生活。
这样的基督徒的见证好像看到疯狂富豪这样的生活，
好离地不现实，
完全的不现实。
因为荣耀的光和我们生活中的高光好像没什么分别，
荣耀的光跟我们生活中的高光好像没有两样。
Max Lucado 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路可铎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有一个的木匠创造了一个木偶的村落。
有一个木匠创造了一个 木偶的村落。
每一个木偶都会按照他对其他木偶的印象去决定给星星贴纸他，一定给个小灰点他。
每一个木偶都会按照他对其他木偶的印象决定给他一个星星贴纸还是个小灰点。
荣耀神的木偶大概都是贴满了星星。
荣耀神的木偶大概就是贴满了星星的。
不过我们都是一般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都是一般的基督徒。
可能你发觉不是很对路，
好像你觉得很不对劲，
因为你看圣经看自己发觉神好像不是这样表达他的荣耀。
好像你看圣经看自己好像神不是这样表达他的荣耀。
最漂亮的座堂可以是空的，
最漂亮的座堂可以是空空的，
可以是旅游景点，
开始旅游景点，
我们或者都将自己变成一个景点，
或者我们也把自己当成一个景点。
在社交媒体里面展示很成功的形象，
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很成功的形象，
我们被展览，
我们被展览，
不过是空的，其实
但是里面是空空的。
出埃及记最后一段经文，
出埃及记最后一段经文，
用两次的荣耀去结束了这段的书卷，
用两次的荣耀来结束整个书卷。
难怪有人这样觉得，
难怪有人觉得
出埃及记不是讲出埃及的行动，
出埃及记不是单是讲出埃及的行动，
是讲神的荣耀，
而是讲神的荣耀。
不过神的荣耀的观念是颠覆了我们过去的想法，
但是神的荣耀的观点是推翻了我们本来的理解。
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几时是神的荣耀呢？
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什么是时刻是上帝的荣耀？
我都想起十灾，想起红海，想起第十九章神惊天动地地讲嘢。
我们可能想起十灾过红海，还有十九章惊天动地的讲话，
好震撼我们，
很震撼我们。
十四章的确有讲到神带领百姓过红海，神得到荣耀。
在十四章的确有说神带领百姓过红海是神得到荣耀，
不过神的荣耀这个表达方式其实出现了四次而已，
神的荣耀这个表达方式出现了四次，
都是出埃及行动之后发生，
都在出埃及行动之后发生的。
几时出现呢？
什么时候出现呢？
对上一次是24章16、17节，
上一次出现的在24章16、17节。
神将律法给了摩西，
神把律法给摩西，
准备要教他怎样起会幕，
预备要教导他们建立会幕。
神准备同人同在，
神预备好与人同在，
于是告诉你们怎样做，
于是就教导他们。
在这个段落的结束，第31章，神说这个是个永远的约。
在这个段落的结束的时候，就说这个是永远的约。
神子民在之前做了一个很重要、很特别的行动。
神子民之前做出一个重要的行动。
他们在那里应承说，神讲一切我们都会遵行，我们都会听从。
他们承诺神说的一切他们都会遵行，都会听从。
神子民有一个的梦想。
神子民有一个梦想。
哇，从神同在啊，好正啊。
哇，跟神在一起实在是很美好，
充满着梦想，
充满着梦想。
翻学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期待啊，读书成绩好。
在学校里面，我们期待有学业很好的成绩，
受同学欢迎，
在同学当中受欢迎，
有好的校园生活，
有美好的校园生活，
都是荣耀的小星星，
都是荣耀的小星星。
翻工，我们希望平步青云。
上班的话，我们希望平步青云，
加埋个职场见证，
再加上一些职场的见证，
就是荣耀大星星，
就是荣耀的大星星。
结咗婚之后，
结婚之后，
最好一个模范的家庭生活，
最好有模范的家庭生活，
加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
加上基督是我家之主，
啲星星就发光了，
那些星星在发光。
有小朋友的时候，
有孩子啊，
最紧要聪明生性，
他们都聪明懂事，
荣耀的小星星，
他们就是荣耀的小星星。
好成功，
非常的成功。
神的荣耀不是在这一刻就降临吗？
神的荣耀不是在这一刻降临吗？
所以有些人可能建议是这样，
有些人建议
32至34章其实是一段插曲，
32到34章是一段插曲。
文学结构上面它一定是一个插曲，
就从文学来看就是这样。
不过这个插曲的意义是什么呢？
但是这个插曲的意义是什么呢？
有小部分的解经家甚至这样说，
有些的解经家这样说，
其实一个小的污点而已，搞定就没事了，
是个小小的污点，很快就处理了。
最好是怎样？
最好是
神荣耀，然后告诉你做会幕，那你就做，做完之后神荣耀完，
神荣耀，然后吩咐以色列人做会幕，然后他们做好了，神的荣耀就结束了。
不过如果你留心上个星期因而传道的教导，
如果你留心上个礼拜心而传道的教导，
你发觉不是这么小件事，
你 体会到这不是一件小事，
其实很大件事，
是个大事，
大的丑事，
很丢脸的事。
为什么要将一个失败的丑事放在全书的结局里面？
为什么要把这个丢脸的事放在书卷的后面？
荣荣耀耀不好吗？
荣耀不是很好吗？
不讲行不行
呢？可以不讲吗？
这件丑事怎么结束呢？
这个丢脸的事如何的结束？
这件丑事的结尾，摩西很意外地问一个问题。
这个丢脸的事的后来摩西很意外地问了一个问题，
不如你给我看你的荣耀啦，
求你看到、求你给我看看你的荣耀。
摩西是作为一个代求者，
摩西就是一个代求者，
他渴望与神亲近，
他渴望与神亲近，
为百姓代求，
为百姓代求。
那为什么问看荣耀呢？
但是为什么要看荣耀呢？
如果你得罪了你妈妈，得罪了老板，得罪了老婆，
如果你得罪你妈妈、你的老板、你的老婆，
你会问他，不如你给我看你的荣耀、
你不如给我看一下你的荣耀。
你估计给什么来看呢？
你猜他会给你什么？
摩西问这个问题，因为是一个难题。
摩西这样问，因为是个难题。
神怎样同人同在？
神如何跟人同在？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
神跟摩西说，
神跟摩西说，
同你同在啊，
与你们同在，
冇可能啊，
不可能的，
路上面消灭咗你。
哦，在路上会消灭你的。
不过明明整个西乃山启示都是铺排神与人同在。
但是明明的，就是西乃山的启示就是在铺排神要与人同在。
点知而家唔即就算唔消灭你，神同人同在都变咗系落空。
所以现在就算不消灭，但是神跟人同在，最后还是落空的。
因为上个星期我睇到摩西死缠烂打咧。
上礼拜我们看到摩西死缠烂打，
求神同我哋同去，
求神与他们同去。
于是神就话：好，我按你个名去认识你。
神就回答：我按照你的名认识你。
你喺眼前蒙恩，
你在我眼前蒙恩，
同你一起去，
跟你一起同去。
咁但系问题就系、
是，但是问题就是，
咁咪就系还原基本簿？
好像就是还原到基本簿，
都系搞唔掂，
搞不定。
神唔通应承摩西话：好，我同你同去，不过消灭咗你。
神难道就答应摩西，然后我同去，然后就消灭你
们？那怎么算好呢？
怎么办？
你在这里发觉用了两章的叙述。
这里我们发现用了两章的叙事。
告诉我知，其实我们搞不定。
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搞不定。
你留意立约的叙述。
就是你可以留意立约的叙事。
十九章、二十四章。
在十九还有二十四章。
都是两章而已。
这就是两章。
你发觉这个叙述不是一个普通的插曲，
这个原来不是一般的插曲，
可能是一个高峰，
是个高峰。
告诉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搞不定，
告诉我们我们搞不定，
搞不定那怎么算好？
那怎么办？
摩西、以色列人、神怎样去面对？
摩西、以色列人、神如何的面对？
在这个时候、他说，摩西就问啦，
在这个时候，摩西就问：
俾我睇下你嘅荣耀。
给我看看你的荣耀。
如果你睇上文，你唔一定好明白。
从上文很难去直接的明白。
不过唔紧要。
不要紧。
如果你做题目唔知个答案系乜咧，唔知问题讲乜咧？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问题在讲什么，
你直接睇答案。
直接看答案。
我睇下神点样俾答案。
神如何的回答？
神就咁样答。
神就说：
我将我的一切美好在你面前经过。
我的一切美好在你面前经过。
那怎样是美好在你面前经过呢？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在你面前经过就是要宣告耶和华的名。
在你面前经过就是要宣告耶和华的名字。
现在不讲你的名字，讲我的名
字。现在不是你的名字，是我的名字。
要恩待谁，恩待谁，怜悯谁，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是不是神说你讲什么就算什么就算呢？
就是神说什么就算什么吗？
原来不是这样。
原来不是这样。
神在云彩里降临。
神在云彩中下来，
同摩西同在，
跟摩西同在，
解决同在的问题，
解决了同在的问题。
然之后再讲个名，
然后再说他的名字。
咩叫怜悯谁？怜悯谁？恩待谁？怜悯恩待谁呢？
什么叫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
你要恩待，我就恩待你。
耶和华就这样就说：你要恩待，我就恩待。
恩待到你谂唔到。
恩待到你想象不了，
用怜悯去恩待你，
用怜悯去恩待，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丰盛的慈爱，
有丰盛的慈爱，
慈爱是怎样？
慈爱是什么？
慈爱到赦免罪孽，
慈爱就是赦免罪孽，
过犯罪恶，
过犯还有罪恶。
你记得，如果你记性好的话，
如果你记得的话，
你发觉后半部分有啲似第二条嘅诫命，
后面好有点像第二条诫命，
千千万万代同埋三四代，
就是千千万万代，还有三四代。
第二条诫命讲啲乜嘢咧？
第二条诫命在讲什么？
你做偶像系要被追讨嘅，
你造偶像是要被追讨的。
好明显，你唔系爱神，遵守诫命。
你很明显就是没有爱神，没有遵守诫命。
我哋会唔会咁样谂过咧？
我们有这样想过吗？
神用佢啱啱讲过诫命嘅说话，不过今次佢唔系讲爱佢恨佢有唔同嘅报应。
神刚刚借用他刚才说过，但是他不是说爱恨有不同的报应，
而是话俾你知道，
而是他要说，
就算你犯咗罪，
就算他犯啊你犯罪，
就算你恨我，
就算你恨我，
喺婚礼入边背叛我，
在婚礼里面你背叛我，
我仍然要赦免，
我仍然要赦免你，
要爱你千代万代，
要爱你千代万代。
第八至第九节，
第八到九节
喺呢段最后嘅时候。
在最后的时候，
他再一次这样讲，
他再一次的说，
他说摩西恳求的内容，
摩西恳求的内容
就是要求神赦免他子民的罪，
就是求神赦免他子民的罪，
求你给我看你的荣耀，
求你让我看你的荣耀，
求你赦免子民的罪，
求你赦免子民的罪。
神有没有答应呢？
神有没有答应呢？
当你看第三十四、三十五章的时候，
当看到三十四到三十五章的时候，
你发现是平衡时空，
发现好像是平衡时空。
神再一次重复他做过的事情，
神再一次重复他做的事情，
同神子民犯罪之前那种与神同行的描述是一样，
在跟他犯罪之前同行的是一样的。
神叮嘱他们，
他叮咛他们
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方式
怎样去守节，
如何守节，
还有建立会幕的内容，
如何建立会幕，
完全是一模一样，
是完全一样的。
仿佛他们的生命好像重生一次，
仿佛他们的生命可以重生一次，
脱离了过去绝望的结局，
脱离过去绝望的结局。
这样我就会明白，
我们就明白
三十二、三十四章不是一段普通的插曲，
三十二到三十四章不是一段普通的插曲，
是一个无比的赦免，
是一个无比的赦免。
为什么可以重生活在那条同神同行的轨迹上面？
如何重新的 活在那种与神同行的轨迹上面？
这个就是出埃及记成为历世历代神子民的核心信念的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贯穿了历代神子民的核心信念。
当你读到第三十四章的时候，你发觉神的答复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当读到三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答复是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你翻学的时候，
当你在学校，
朝早份卷不识做，
早上考试你不懂得回答，
休息的时候没人睬你，
休息的时候没有同学跟你讲话，
你课外活动 CCA 什么都做不到，
课外活动也没有表现得很突出，
你很害怕很愤怒，很多苦读的时候，
会有一种害怕愤怒还有苦读的时候，
怎样可以令到人接受我呢？
就想别人如何接受自己，
我自己都不接受自己，
我自己也不接受自己。
有没有神的荣耀在灰点里面出现？
有没有想过神的荣耀在这些小灰点中出现？
你上班很多波折，
在上班的时候很多波折，
被人虾，被人屈，
被欺负，
然后你发觉你的担子令到你没办法去再守信仰原则，
你的担子让你不得不放弃信仰的原则。
神的荣耀不会在大灰点里面出现，
神的荣耀会在这些大灰点中出现吗？
回到家，
回家了，
跟家人配偶的关系走不到下去，
跟家人还有配偶的关系没有办法走下去，
很多伤痕，很多情绪，
很多伤痕，很多情绪，
沟通不到，
没办法沟通，
小朋友失控，
小孩子失控了。
有没有想过神的荣耀在这些破碎里面出现？
有没有想过这些荣耀在这些破碎中出现？
在故事里面，
在这个故事里面，
满身灰点的小木偶，
满身灰点的小木偶，
找到创造他的木匠，
找到创造他的木匠，
他问怎样可以整甩这些小灰点，
然后就问如何可以拿掉这些小灰点，
个木匠同佢讲，
木匠告诉他，
我按住你嘅名字认识你，
我按照你的名字认识你。
你只要睇系我点睇你，唔系睇嗰啲木偶点睇你嘅话，
你只要看我如何看你，而不是那些木偶如何看你。
啲灰点就跌落嚟，
那些灰点就会掉下来。
你系几咁特别？
你在我的眼中，你是何等的特别？
我哋以为自己好污糟。
我们以为自己很污秽，
好破碎，
破碎。
在创造你的主面前，
在创造我们的主的面前，
你是几咁特别？
你是何等的特别？
他愿意去赦免你，
他愿意赦免你，
重造你，
他愿意重塑你，
利用你去彰显他的荣耀，
借着你彰显他的荣耀。
从读神学到现在我的服侍这段时间，
从读神学到现在的服侍，
我都在教会的里面，
我都在教会
有一个挣扎，
心里面有个挣扎，
教仔的时候很多的挑战，
教养孩子里面很多的挑战，
这份的迷惘让我有些恐惧，让我有些愤怒，
这份迷惘迷惘让我变成一种恐惧还有愤怒。
传道人的仔应该是生性大方，读书好，成熟独立，
传道人的孩子应该是懂事、聪明、大方、成绩
好，就好见证了，
独立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不过很快我发觉不是这样，
但是我发现不是这样，
不是好像打机可以升 level 跳关样，
不是好像打游戏的忽然 过关。
我自己都没办法这样做，
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这样做。
我跟其他父母一样，
我跟其他的父母一样，
我会闹错他，
我会怪错他们，
翻屋企冇理到佢哋，
下班的时候没有理会他们，
一样会有失望，
会失望，
好伤心咁，仲要理佢点样嗌交。
伤心的时候还要处理他们的争吵。
我谂过，
我有想过，
不如我走咗去啦，搵人帮手搞掂佢。
不如我离开，找人来代替我处理就好了。
太太成日提醒我，
他太太提醒他，
唔好以为你系神学生系传道人。
不要以为你是神学生是传道人，
自己觉得自己好好，
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好。
但我真是神学生是传道人，
但 我真是神学生真是传道人。
我怎样看我家呢？
我如何看我的家人？
我怎样可以让人知道其实我这么多灰点？
我如何让人知道我身上很多灰点？
七年的过程里面，
在这七年
我不断被提醒，
我不断的被提醒，
我用很慢的速度慢慢爬行，
我用很慢的速度爬行，
但在爬行的过程里面，
但在爬行的过程中，
我经历到赦免和恩典，
经历到赦免还有恩典，
事情没有一夜去改变，
事情没有一夜的改变，
我们一直在成长，
我们一直在成长，
但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完美的时候，
当我们承认我们就是不完美，
当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更加体会到家人之间的赦免，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体会到家人互相的赦免，
彼此的赦免，
彼此的赦免，
天父的赦免，
天父的赦免，
赦免里面见到神的荣耀，
在赦免中看到神的荣耀，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丰盛的慈爱，
有丰盛的慈爱，
生命可以被改变，
生命可以被改变，
我的家人不是我荣耀的附属品，
我的家人不是我荣耀的附属品，
我的灰点跌落来，
我的灰点脱落了。
有人觉得基督教经常都讲罪，搞到我们很多内疚，
有些人说基督教就讲罪，好像我们就很内疚。
但我明白这个是一个荣耀的赦免，
就是一个荣耀的赦免，
怜悯和接纳，
怜悯还有接纳。
我们可以勇敢地看到自己真实的一面，
我们可以勇敢看到自己真实的一面。
荣耀神可能有不同的情况，
荣耀神有不同的情况，
有时我们很成功被肯定，
有时候我们被成功很成功被肯定，
我们觉得这种荣耀神我们最喜欢，
这种荣耀神我们最喜欢，
或者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讲，
有时候我们会说，
神拯救我们脱离了外在的难关，
神拯救我们脱离外在的难关，
我们过红海了，
好像过红海。
但今天我们学习第三种的表达，
今天我们学习另外一种的表达，
神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后果，
神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后果。
那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双面人，
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双面人，
我们遮住在职场家庭教会里面的罪，
掩盖我们在职场家庭教会中真实的罪，
我们最丑最噁心最不忠之后，
最丢脸最不堪入目最不忠之后，
我们会选择 放弃改变。
我们会选择放弃改变。
戴翻个面具就得啦。
戴继续戴上面具。
定系我哋同神呼求。
还是我们向神呼求。
我无能。
神啊，我无能。
求你俾我睇下你嘅荣耀。
求你看看，求你让我看看你的荣耀。
你见证嘅时候。
你见证的时候，
俾人见到主耶稣赦免你，
让人看到主耶稣如何的赦免你，
改变你，
改变你，
俾一次机会你，
给你一次机会，
一次荣耀神嘅机会，
一次荣耀神的机会。
咁样神重新立约之后，神子民被赦免之后，
神重新立约，神子民被赦免之后，
最大的神迹出现，
最大的神迹出现了。
你睇下你发生咩事情？
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最大的变化就是，
最大的变化是，
他们知道应该在人生里面做出什么选择。
他们会知道当如何做出人生中每一个选择。
我们记得摩西求神与他同去。
我们记得摩西求神与他同去。
其实原来是讲神的面与他同去。
原来是讲耶和华的脸与他同去。
咁系咪神愿意赦免神同人之间嘅隔膜就可以消除？
是不是神愿意赦免神人之间的隔膜就可以除掉了吗？
耶和华讲佢个名嘅时候，
耶和华宣告他的名字的时候，
佢同佢讲话：你唔好睇我块面。
他说：你不要看我的脸，
因为冇人睇到我可以活着。
因为没有人看到我还能活着。
于是佢遮住，用手遮住，
用手遮着。遮着自己，
神同人之间系有一个好大嘅分隔。
神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分隔。
当摩西得到重新立约嘅法版嘅时候，
当摩西得到神重新立约的法版的时候，
落山见以色列人，
下山见以色列人的时候，
佢发现系以色列人唔可以睇佢块面，
发现是以色列人不能看他的脸，
而且好特别，
就很特别。
佢见神嗰阵时候，反而唔需要用嗰块布。
他看神的时候不需要用那个派子，
见人的时候反而要用，
见人的时候就需要用。
究竟点解呢？
为什么呢？
摩西唔单止好似月球咁反射太阳嘅光，
摩西不只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
佢亦都转述神嘅话，神嘅吩咐俾以色列人。
他也转述神的话给以色列人。
凡耶和华吩咐摩西嘅，佢都传达。
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他都传达。
呢份光同埋神嘅话，
这份光还有神的话，
好似有啲好特别嘅关系。
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每逢百姓领受神嘅话，
每逢百姓领受神的话，
要用个布遮住，唔可以睇到啲光。
就用派子遮着脸。
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的时候，
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的时候，
没有归向神的时候，
没有归向神，
他不可以面对光，
就不能面对光。
那这班百姓现在重新领受神的话，他们有什么反应？
百姓重新领受神的话有什么反应？
再活一次，他们选择一个新的生命轨迹。
再活一次，他们选择新的生命轨迹。
摩西将第二十五章中神吩咐的内容告诉百姓知道，
摩西在二十五章，神所吩咐的就告诉百姓。
于是百姓怎样反应？
百姓有如何的反应？
他们一起去参与。
他一同的参与。
心被感动。
心被感动。
将所有的奉献带给耶和华。
都把奉献带来给耶和华。
不单止是这样。
不但如此。
他将所有的技艺奉献给神。
他们把他们的技艺都奉献给神，
所有的资源奉献给神，
所有的资源奉献给神，
超过了神要求他们的工程的物料，
超过他那个工程所需要的物料。
但在这个经文里面，
在经文里面
出现最多的重复，
出现最多的重复，
就是他们照神的吩咐去做，
就是他们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
你发觉他们在整个过程里面，将25章到31章整所有的吩咐都重新做一次。
你发现在25章到30章把那些吩咐重新的做一次。
第二年1月1日。第二年1月1日。
哦，第二年1月1日。
会幕就建立起上来。
会幕就建立起来，
所有的摆设。
所有的摆设。
连同亚伦祭司的那件衣服。
连同亚伦祭司的圣袍
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
于是出埃及记怎样结束了这个技术？
出埃及记就这样结束，有一个这样的技术。
每逢云彩收上去的时候，
每次云彩升起来的时候，
佢哋就起程。
他们都起行。
云彩冇收上去嘅时候咧，
云彩没有收上去的时候，
佢就唔起程。
他们就不出发。
全个旅程都系咁样。
整个旅程都是这样。
大家有冇留意到同头先嘅句子嘅有啲少少似重复嘅感觉？
你们留意到的话，好像跟刚才那个句子有点相似。
大概就是这样讲，
大概就是说，
照住耶和华云彩的指示都照住行，
照着耶和华云彩的指示都照样行。
云彩有什么这么重要？
云彩有什么重要性呢？
34节，云彩和耶和华的荣耀同时间出现，
云彩跟耶和华的荣耀同时出现，
荣耀遮盖整个帐幕，
荣耀遮盖着整个帐幕。
当以色列人按照耶和华的吩咐，
当以色列人按照耶和华的吩咐，
耶和华的节奏去生活，
耶和华的节奏生活，
耶和华的荣耀彰显，
耶和华的荣耀展现，
那荣耀大到摩西入不到会幕。
那个荣耀大到一个地步，就是摩西不能进到会幕。
会幕代表神与人同在。
会幕代表神与人同在。
本来人不可以承受。
本来人不可以承受的。
神的光你不可以望到的。
神的光你不可以看到的。
神的话，这班硬着颈看的人是做不到的。
神的话，你们这班硬着颈项的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之前神说得很啱的。
所以神说的有道理。
你不要同在啦，费事我杀了你。
啊，还是不要同在，免得我在路上灭绝你们。
你怎会想到在这个时刻？
怎么在这个时刻会想到？
神与人同在居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神与人同在会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云彩的荣耀。
云彩的荣耀。
这个是出埃及记最大的神迹。
这是出埃及记最大的神迹。
如果你是一口气由出埃及记第一章一节读到现在40章38节。
如果你有机会从第一章一节读到40章38节，
你发现第二个平衡时空。
你会发现第二个平衡时空。
这班被人奴役惯了，或者用另一个字侍奉法律侍奉到惯的以色列人。
这群百姓习惯被奴役，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说侍奉法老侍奉到习惯的以色列人。
人都出了埃及。
人身体都离开了埃及。
心中挂着埃及的肉窝。
他心里面还是想念埃及的肉锅。
在第16章。
16章。
还挂住埃及想象的神明那只金牛。
还是想念着在埃及想象出来的那个金牛犊。
这班的失败者。
这一群的失败者。
竟然变了另一个人。
竟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其实神在第16章、在第33章，这些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刻。
在这些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刻，
他已经讲了他的荣耀。
他已经说他的荣耀，
好像预告他要介入在这些工作里面。
好像在说他要介入在那些工作里面。
读到第40章，
在40章，
你发现神没乱讲，
神没有乱讲，
个荣耀真的出现了，
荣耀真的出现了。
这班热心奉献、全心全人服侍按照神吩咐的去做出会幕的人。
这些热心奉献、全人全心按照神的吩咐做会幕的人，
他们不做金牛，
他们不再造金牛。
现在他们按照神的节奏前行，
按照神的节奏前行，
而不是被击杀，
而没有被击杀。
他们重新再活一次，
他们重新活一次。
如果你看出埃及记这本书，
如果看出埃及记，
有两个翻译的名，
有两个翻译的名称。
希腊文的名是讲走出来，
希腊文是说走出来。
希伯来文的名是讲个名字，
希伯来文就是说名字。
或者你今天将他们加在一起，
如果把他们加起来，
个意思很特别，
是一个很特别的意思。
因为神的名字是赦免，
因为神的名字是赦免。
我这班烂的人，
我们这群糟糕的人，
居然可以走出来，
居然可以走出来。
那个转变幅度个巨大，
这样的翻天覆地，天翻地覆的改变，
就好像以下一个故事，
好像以下的故事，
一个色情片的男主角，
一个拍过色情片的男主角，
他话俾你听，而家系传道人，
他说他要变成一个传道人，
一样咁戏剧性，
好像很戏剧性，
一个青年，
他是个青年。
曾经沉迷啲色情嘅影片，
曾经沉迷色情影片，
甚至成为色情电影嘅主角。
那后来成为色情、影片的主角，
佢好叻，好成功，
非常的成功，
叻到可以编剧做导演，
成为编剧到导演，
叻到可以赚几百万美金，
他可以赚到几百万的美金，
好风光，好荣耀，
是非常风光荣耀。
不过心里面有个焦虑，
心里面有焦虑，
因为他的妈妈对他的梦想破灭了，
妈妈对他的梦想破灭了，
他不可以回荷里活拍戏，
他不可以回到荷里活拍戏，
他觉得很羞愧自卑，在里面
很羞愧很自卑。
2013年，
在2013年，
他决定结束他生命，
他决定结束他的生命，
于是他去银行，
他去了银行，
希望入票的时候那个柜员可以看到他的入票记录，
希望他存钱的时候那个柜员能看到他的入账记录，
知道他拍色情电影，
知道他是色情影演员，
然后给他很鄙视的眼光，
给他一个看不起的 样子，
然后他就安心自杀了，
他就可以安心自杀。
他离开的时候眼湿湿，
他离开的时候眼眶红了，
突然之间职员问他，
柜员问他
Joshua 你还好吗，
约书亚你还好吗，
你需不需要帮助，
需要帮助吗，
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他忘记自己的名字，
因为你拍色情电影你不会用真名，
因为在做演员的时候不会用到真实的名字，
于是他回去打电话给他妈，
于是他回家打电话给妈妈，
他妈跟他说，
妈妈说
我永远都爱你，
我永远爱你，
你永远都是我的仔，
你永远是我的儿子。
于是他去到另一个城市工作，
于是他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
在一个健身中心里面，
在一个健身中心工作，
遇到一个很善良的女仔，
遇到一个很善良的女孩，
那个女仔答应出去同佢约会，
她终于答应跟他约会，
但是 Joshua 没办法面对自己的过去。
这时候约书亚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过去，
他坦白地说，
他坦白地说，
其实我拍色情电影，
我是拍色情电影的，
我没有爸的，
我被父亲遗弃。
那个女孩安静了一阵，
那个女孩沉默了，
然后回答，
回答到，
我们不应该被我们过去最差或者最辉煌的成就去定义自己，
人不应该被最糟的过去或最辉煌的成就定义。
那个创造你，
那个创造你，
那个上帝
的上帝，
决定你是哪一个，
决定你是谁。
于是他带着他回教会，
于是他们去教会，
听到主耶稣代赎的故事，
听到主耶稣代赎的故事，
他就这样讲，
他就说，
我不明白，
我不了解，
点解要施恩俾我呢个罪孽深重嘅人？
上帝为什么要施恩给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
希伯来书，
在希伯来书，
牧师讲，佢因摆在面前嘅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苦难。
十二章那边提到，牧师提到，就是他因摆在面前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我明白到，
我明白了。
耶稣
为
爱我这个罪人去舍命，
耶稣为爱我这个罪人舍命。
有时候你自己都不原谅自己，
我们自己也不能饶恕自己，
自己都不接纳自己，
不接纳自己。
我希望隐藏我是一个健身教练的身份，
我希望隐藏我是个健身教练的身份。
不过主耶稣不让我们逃避，
但是主耶稣没有让我们逃避，
但是他为你承担，
但是他为我们承担。
这个是神的荣耀，
这就是神的荣耀。
被赦免的 Joshua 他重新再活，
被赦免的约书亚重新再活，
他做一些非盈利的机构，
在一些非盈利的机构
帮助一些在性方面有困难的人，
帮助一些在性方面有困难的人，
读神学做传道人，
读神学装备自己。
他不断地跟人去讲，
不断地告诉别人，
无论你犯了什么罪，
无论你犯什么罪，
无论你的伤痛是什么，
经历何等的伤痛，
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牺牲，
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牺牲，
所有愿意降服的人，
愿意降服的人
都会得到医治，
都可以得到医治，
得到完整的人生，
得到完整的人生，
人生的目标，
有人生的目标。
现在他是四个小朋友的爸爸，
他是四个孩子的爸爸，
终止了过去家庭的伤痕，
终止了过去家庭的伤痕。
一个被赦免的人，
一个被赦免的人，
他会离开罪，
他会离开罪，
重新再活一次，
重新再活一次，
他会重新选择他的人生轨道，
他们会重新选择他们的人生轨道。
看戏你见到有些主角重生，
看戏的话我们看到一些主角重生，
人生就会有不同的选择，
人生有不同的选择。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是一个重生的故事，
就是一个重生的故事。
重生的呼声一直在以色列的民族中不断出现，
重生的呼声一直在以色列民族中出现，
很想得到拯救，
很想得到拯救，
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
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希望可以重新再活一次，
他们希望可以重新再活一次。
的确不是摩西来到这个山上去说，
不是摩西到山上说，
而是主耶稣重新跟我们说要爱神爱人，
而是主耶稣把神的话直接说爱神爱人。
很多解经家说主耶稣是重新一次出埃及，
很多解经家说耶稣重新的出一次埃及，
不过什么重新一次出埃及又怎样呢？
是怎样的重新再出一次？
他竟然都是这么自私，
他们都是很自私，
重新一次都是简直跟谋毒，
重蹈覆辙再选金牛犊。
神的儿子来到圣城，来到圣殿，
神的儿子在圣城来到圣殿，
神与人同在的时刻，
神与人同在的时刻
就背叛谋杀他，
就背叛谋杀他，
再一次在婚礼的时候他出轨背叛，
再一次在婚礼上背叛，
这帮人勾心斗角，
这一群人勾心斗角，
互相践踏，
互相践踏，
门徒都跌倒，
门徒也跌倒，
偏偏在约翰福音，
但是在约翰福音
不停地讲荣耀，
不停地讲荣耀。
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不过荣耀的时候到了，
荣耀的时候到了，
因为死的时候到了，
因为死的时候到了，
他要准备遵行父的旨意，
因为他要准备遵行父的旨意，
去赦免这一帮人，
去赦免他们。
最后晚餐的时候，
最后晚餐的时候，
犹大要出卖他，
犹大要出卖他，
然后他说 我要得到荣耀，
然后说自己得到荣耀，
被人拉之前，
耶稣被抓，
上十字架之前，
在钉上十字架之前，
他在说，
他在说
荣耀的时候又到了，
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们明白到主耶稣说他的死亡，
我们明白到耶稣在说他的死亡，
他要完成神一路承诺的赦免，
他完成神一直承诺的赦免，
从出埃及记开始讲的赦免，
从出埃及记讲的赦免，
然后最后讲荣耀的时候，
然后最后讲荣耀的时候，
突然间他不讲他自己，
突然间没有讲自己，
那他讲谁呢？
在讲谁？
他讲门徒，
在说的是门徒，
他们荣耀，因为他们遵行了神的道，按照神的吩咐，所以神得到荣耀。
他们荣耀，因为遵行了神的道，然后按照神的吩咐，神得荣耀。
不过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发觉其实不是这样。
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就发现不是这样。
没多久他们就四散，他就逃跑。
门徒不久就四散逃跑。
怎么荣耀神？
那怎么荣耀神？
第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主耶稣复活之后，
主耶稣复活了，
见到有份跑的彼得，
他来看到彼得，
他跟你说，
告诉他
你要死，
你要也要死，
你要跟住我的吩咐去进行，
你要跟从我的吩咐去做，
你要荣耀神，
你要荣耀神。
你发觉这班被赦免的门徒，
你发现这群被赦免的门徒，
被赦免的彼得，
被赦免的彼得，
他重新再活一次，
重活一次，
在使徒行传入边，
在使徒行传里面，
他们变成付上代价去荣耀神，
他们是付上代价去荣耀神。
在出埃及记入边，
在出埃及记里面，
讲律法，讲立约，
说到律法立约，
讲到神的赦免。
提到神的赦免，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些矛盾，
好像有一些矛盾。
神你说的不做，
神你说的没有做，
一时又说灭绝这三四代，一时又说这些硬着颈项的人是要灭绝，一时你又说千万代去赦免。
有时候讲要 灭绝三四代，要灭绝那些硬着颈项的三四代，有时候就讲是要赦免千万代，
是不是矛盾？
有矛盾吗？
怎样叫做永远的约？
怎么做永远的约？
我们有时问啲哲学问题都觉得自己几型。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酷，问一些哲学问题。
不过神不是跟你讲问题。
神没有跟我们谈问题。
他是用自己的仔。
他用自己的儿子。
最痛。
最痛。
最羞辱。
最羞辱。
最绝望。
最绝望。
的死亡。
的死亡。
绝对不合理的代价。
是不合理的代价。
换取我们可以。被洗清，
换取我们可以被洗清，
搣甩呢啲污点，
掉下灰点，
用血嘅代价，
用血的代价，
我哋重活一次，
重活一次，
喺我哋呢啲伤痕入边。
在这些伤痕中
见证神的荣耀，
见证神的荣耀。
以色列人失败，
以色列人失败，
出埃及之后再失败，
出埃及之后失败，
直到主耶稣再来的犹太人都是失败，
直到耶稣来之后犹太人的失败，
门徒又失败，
门徒的失败，
历代教会都失败，
历代教会的失败，
头先约书亚都会有失败，
刚才那个约书亚失败，
你和我都失败，
今天你跟我也失败，
永达传道都失败，
永达传道也失败，
我们经过这么多失败，
我们经过这么多的失败，
如果都拿出来给人看，怎么见人？
我们都把它打开来看，哪里有脸见人？
但是我们现在比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时候更加清楚，
但现在我们比出埃及记看得更清楚，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在我们的失败里面反转我们的人生，
在失败中翻转我们的人生，
因为这个赦免是有重量的，
有这个是有一个重量的赦免。
荣耀希伯来文有重量的意思，
荣耀在希伯来文有重量的意思，
这份赦免是有重量，
这份赦免有重量的，
改变了无数人生命的轨迹，
改变了无数人生命的轨迹。
我们见证了这份代价被赦免，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去重生，
我们见证了这份赦免 的恩典代价，然后在圣灵里面重生。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到，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
这个拍子可以拎开下来，
这个拍子可以拿掉，
因为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回转到神的里面，
因为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回转到神里面。
在最不荣耀的哥林多教会讲神的荣耀，
在最不荣耀的哥林多教会讲神的荣耀。
你发觉启示录开始，
你发现启示录开始
失败的教会，
失败的教会，
去到最后的时候，
到最后
这班人是遵守神命令的人，
这群人是遵守神命令的人，
身穿白袍，
身穿白袍，
荣耀神，
荣耀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今天你还怕什么？
我们还怕什么？
要带着这些的伤痕，
要带着这些伤痕，
告诉人知道，
告诉别人，
我们被赦免，
我们被赦免，
然后我们荣耀神，
然后我们荣耀神。
你还怕什么？要按照神的吩咐，
你还怕什么？去顺服神的吩咐，
选择这个新的生命的轨迹，
选择新的生命轨迹。
即使主流的文化不认同你，
就算没有得到主流的社会文化认同，
我们不需要去等，
我们不需要等待，
等一次很大型的报道活动，
等一次大型的报道，
等一个很好
的活动，
等一个很好的名讲员，
等到一个很有名的讲员，
而是我们可以用我们很真实传递爱的方式，
是用我们很真实传递爱的方式，
我们按照神的吩咐去做，
按照神的吩咐去做，
带他们到小组里面，
带人到小组，
带他们到你的身边里面，
带着他们到我们的身边，
他看到你的伤痕，
看见你的伤痕，
看到你的改变，
看见你的改变，
看到你重新活在爱的轨迹里面，
看到你重新活在爱的轨迹里面，
得到神的荣耀，
得到看到神的荣耀，
他会接受福音，
他们会接受福音。
荣耀神原来可以这么直接，
原来荣耀神那么直接，
但可以很深刻，
也可以很深刻。
你可以用你不同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见证神如何赦免改变你，
见证神如何赦免改变我们。
你放心活出这份生命力，
放心活出这份生命力，
人会看到你是哪一个的奴仆，
人会看到你是谁的奴仆，
将荣耀归给神，
将荣耀归给神。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救赎与启示，
救赎与启示。
神在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
神在拯救以色列民的时候，
拯救你的时候，
拯救你的时候，
告诉你他是哪一个，
告诉你他是谁，
他是那位体会并且释放你生活苦楚，最担苦楚的神，
他是能体会你生活的苦楚，还有释放你最担的神。
他都是启示以色列民的神，
他是启示以色列民的神，
他都启示你，
他是启示你，
他要同你同在，
他要永远与你同在。
背后隐藏他最深的代价，
背后隐藏着他最深的代价，
因为这份代价，
因为这份代价，
我们可以有重新再活一次的机会，
我们可以重新再活一次的机会。
今天你
今天你
作为他的仆人，
作为他的仆人，
你怎样去荣耀他？
你怎么去荣耀他？
你要讲什么的福音？
你要讲什么的福音？
你要怎样选择再重新活一次？
你要如何选择重新再活一次？
让我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主耶稣，今天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但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当你发出你的亮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污秽，看到很多的污点，我们恳求你去拿走这些的污点。我们知道这个是用你血的代价，但愿我们在你跟前去接受你的拯救，也恳求圣灵你帮助我们重新选择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在不同的处境的里面，那些困难的处境里面，我们不放弃，不逃避，不伪装，我们却靠着你的能力活出荣耀你的生命。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赞。